完全全应验了，而且应验在教会历史上。你怎么形容教会历史在黑暗时期的光景啊？你去读任何教会历史的书，没有一个地方形容的像这里的生动，那么生动，那么清楚，那么准确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一段预言呢是已经应验的。这一段预言呢，果然像历史派弟兄们所说的已经应验。好，现在我抢先一步，我们等一下还是回到这一部分来，因为我是为着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读启示录，所以我顺便呢，我们就要会说，如果你从未来派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，那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还有一段就是远期应验没有应验，近期的应验是在罗马天主教上，推亚推拉身上很清楚，但是远期的应验呢还没有应验，还在将来。所以两个都对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面你回过头去看，果然应验在推亚推拉身上，但这一段的故事还在发展当中，还有一段一直要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女人要骑在敌基督的上面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就着未来还没有应验的这一部分，那我们怎么来领会这段圣经呢？那就很清楚，从未远期的应验来说，这个妇人乃是代表将来那个大一统的宗教来说，换一句话说，宗教将来要变成统一的宗教。我们怎么知道？等一等我们再仔细看，我们就清楚了。现在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弟兄，意思就是说，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，不止政治的局面是统一的，经济的局面是统一的，宗教的局面也是统一的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知道这个宗教就能够被握在敌基督的手里，然后敌基督就能为所欲为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很清楚，我们晓得现在慢慢慢慢，你整个趋势你可以看见，到一个时候许多的宗教都要统一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这个不同，现在虽然有许不同的宗教，但是慢慢的趋势是什么呢？慢慢的趋势就是这些宗教都要联合起来，最后要能变成一个。那么这个证据呢，我想我们等一等再看下去就会很清楚，但是我想现在先点一下，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那么将来的趋势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宗教要统一起来，很可能是以罗马教来为首，以罗马天主教来做首领，然后呢最后这个世界在宗教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。我们已经听说有一些会议，有一些的来往已经发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现在教会是往这个方向去，所谓普世合一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。那么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天主教和安利干会或者说英国国教，他们就能够商量到底他们怎么样能够合一，几个大的宗派，然后大家怎样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呢佛教，然后呢别的宗教，他们看看能不能怎样妥协，怎么能够合在一起。所以因此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十七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女人乃是指着什么，乃是指着将来大一统的宗教来说的。好，我想这是为了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特别插出去的一段，但对我们这一段的领会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。不过今天晚上我的重点在哪里，我们当我们说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？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最喜欢红的颜色，这个红衣大主教袜子内衣都是红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红的颜色是一个特别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。你像推亚推拉， 你记得吗？推呀推拉，如果我们不是读过推呀推拉吗？推呀推拉的教会，那么推呀推拉特点什么呢？推呀推拉专门出产紫色。你记不记得，在这个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你不记得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女子，在腓立比得救。那么你记得那个故事？那个姊妹，实在说来，她的这个紫色布，那个紫色从哪里来的？紫色是从推雅推拉来的，因为在推雅推拉那个地方呢，他们特别收集了一些这个海瓜油。这海瓜油其实是一种鱼啊，它里面有一种分泌，那种分泌呢是最好的紫色。那么这个紫色呢，就是专门供给皇家来用。那么我们叫腓立比是等于是个小罗马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呢，她可以和那个最高贵的人来往，供应他们紫色的燃料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的推呀推拉特点是红颜色，是紫色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你说哎呀某某人现在升了紫色，升级成为紫色，中文也说红的发紫。那么你身为紫色，那什么意思？就这个人要当红衣主教。所以我们晓得，一个人高升，一个人怎样的时候，那么都是跟紫色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那么如果今天你到梵蒂冈去的话，虽然那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，只有1000个人民，包括警察在里面，但是有人说恐怕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，如果你把那些无价之宝通通算在一起的话。你如果到梵蒂冈的这个图书馆、博物馆，你去参观一下的话，那果然是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他手拿着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他淫乱的舞会。在他额上有明写的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！”这个“哉”字原文是没有，就是“奥秘，大巴比伦”。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女人是谁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女人第一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她可以支配全世界。那么第二，圣经说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上，所以你晓得这个教会的这个中心在哪里呢？在罗马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是不可能只做东方正教，不可能只做希腊正教，因为希腊正教的中心是在君士坦丁堡或者今天的伊斯坦堡。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个女人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，毫无疑问的，那是指着罗马天主教会说的，那是再清楚再清楚的不好。那也许有的人说这个还不够我清楚，那么18节是再清楚不过。你所看见那女人就是管理地上众王的大臣。我问弟兄姊妹，在老约翰那个时候，哪一座城是管理世界上众王的大臣？那当然是罗马天主。所以从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我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预言多稀奇。在老约翰的时候，他已经看见了将来教会要堕落再堕落，结果就变成了罗马天主教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，在这里再也清楚不过。但是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看见的，就是你现在怎么形容这个教会，你怎么形容推雅推拉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他额上有名写的说：“奥秘大巴比伦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18章有巴比伦，但18章那个巴比伦呢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那这里是奥秘巴比伦，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他表示说，它不是真的巴比伦城，不是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。所以现在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变成了个宗教的巴比伦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你读到十八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的巴比伦，经济的巴比伦，但是到了十七章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乃是宗教的巴比伦。那么宗教的巴比伦特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可憎之物在圣经里面都指着偶像来说，他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母亲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巴比伦乃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。所以你每次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所有的宗教是从那里来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将来他们要变成一个呢？因为是从那里来的，所以要归回他母亲的怀抱，所以最后呢要变成一个，那就是指着巴比伦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。古时候有一个巴比伦帝国，实实在在的帝国，将来有一座城市，实实在在的城。但这里呢有一个势力，是个宗教的势力，是个属灵的势力，而且说它是属灵界的势力。那这个势力呢，好像和世界上那个巴比伦是平行的，但是呢圣经说他是巴比伦，其实不其实，巴比伦乃是混乱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教会终于被裸到巴比伦去。所以现在你读教会历史，你就知道，到了十六世纪，可以说教会被裸到巴比伦去，到一个情形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所看见的表面上挂着教会的名字，其实是所有属于巴比伦的东西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够从这里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教训，特别耶稣的教训不是从圣经来的。那我们要问从哪里来的，我们也找到源头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是所有可憎之物的母。如果在推亚推拉里面你看见偶像，看见可憎之物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哪里来的？巴比伦来的。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对于这个整个后来教会的演变，整个后来这个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只是推亚推拉，现在已经变成巴比伦。所以教会可以说被裸到巴比伦去。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今天世界上有佛教，你到埃及有埃及的宗教，到印度有印度的宗教，到希腊有希腊的宗教。但如果你仔细的追踪他们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最早最早他们都是从巴比伦来的。像今天的算命啊，像今天的卜卦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，那个时候的星象，因为他们是最会天文学，他们的确当初是研究天文学。那个天文学那一部分实在是科学，但是因为这些天文学在祭司的手里，然后经过了他们稍微转弯了以后，就变成了星象学，变成了算命的东西。那么很多东西你可以用电脑今天可以算，有人说易经都可以算。你不要忘记，那个如果你追那个源头的话，你可以一直追到巴比伦去。今天呢，我们一个钟头有60分钟，一分钟有60秒。我们说这个是谁发现的？是巴比伦发现的。所以巴比伦的科学最早天文学特别特别发达，但是因为这些研究天文学那些都是这个巴比伦宗教的祭司，那么因为是巴比伦宗教的祭司，所以经过他们改头换面，经过他们变了以后，我们知道就变成了一些的星象，就变成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些种种的一切。所以你如果真的他们研究这个宗教比较学，你真的去研究最终的结果，你发现说这一切都有一个母亲的，那个母亲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你找不到一些东西是圣经的，我要问你从哪里来的呢？你大概就能够到巴比伦里面去找。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这教会是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那首先我想我要稍微的指明一点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对整个认识很有关系的。